好，今天就到一个段落了啊。马可福音到一个段落，那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是第一本被写成的福音，也是彼得借着马可写的。那马可写马可福音呢，非常的简洁，而且都是重点啊，而且它比较里面比较没有比较属于讲道性的啦、比喻性的我们就发现比较少，但它的那个里面的情节非常的紧凑。他非常从彼得的表达，每一个作者的表达都不一样。那彼得的表达有一个很明显的重点，当他在陈述这个过去跟耶稣在一起的时间，他是带着一个心里面是痛悔的，是失败的心，所以他在表达的时候，他有点隐藏他自己了。好，到最后呢，马可第16章以那句话哈，到本来马可是只有。16章到第八节哈，第八节以后是一个别人再加进去的一个总结。那本来马可福音是停在那个第一章的这个16章的第八节，说他们都听到他复活了，但是他们还是不信啊。那一节我看看哈，是第八节哈，第八节，嗯哼，马可16章第八节哈。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在马可福音里面呢，常常谈到害怕。当风浪大作的时候，他们害怕；耶稣停止风浪，他们也害怕，就是有很多的害怕。所以马可福音是很真实的，人性的很真实的那一面。那经过彼得的他的那个经历，在讲出来的时候，他就停在这个，他们都逃走了，然后呢，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冲击太大了。好，那当然有很多说法，为什么只有停在这里呢？怎么不讲后面呢？当然，彼得因为上次我们提到那个哥林多前书15章提到说，特别提到他对500个多人显现。特别还提到彼得基法的名字，所以彼得是看到他复活了。不过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复活升天那一刻，是刚刚复活的时候。所以不管怎么样，马可福音停在第八节，其实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景况。即使看到耶稣复活了，但是呢，他们还是不信。所以下面就有一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跟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第十四节啊，十四节，好，请帮我念一下第16章14节，哪一位都可以啊，你只要方便的啊，
我来
圣
吧，
经，好的，
对，阿姨可以吗？阿姨要念吗？
好，
16章第8节是吧？十四
十
节。
四节，十四节，
哦，
我
我
来
在
念
念。
吧，
好。
好，你念。
后来
后
七
来，
个门徒，阿姨念，阿
好，
姨念，
陈姐，你念哈，陈姐，你念来。
后来11个门徒住鞋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参见的人。
好，这里后半段哈，9节到最后一节是别的人把他后来。那个年代是有差，把它加进去的所以这里又补充了说，后来的时候呢，11个门徒就已经算11个哈，那跟耶稣就聚在加利利约好在那边的时候呢，那耶稣有责备他们啊，这是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这个看见，但是呢。却没有办法信，这是人的理性，还有人的心性。眼睛看到了还不能信，不是只有理性而已哦。理性是想说人死了，当然啊，没有看过人死的可，即使看过耶稣叫死人复活，可是对于人的理性来讲，人死了要再活起来，这个是对我们讲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没有生孩子的人还要生孩子也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的理性哈。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在这里，是在他们心里面的害怕，怕什么呢？很复杂啊，这个错综复杂啊。那这里耶稣有形容说心里面刚硬了啊， 什么刚硬呢？记得吗？耶稣谈过那个这个新土哈，有路边的土，有石头浅，有石头哈，下面有石头浅的土，然后有被荆棘挤住的哈，然后有好的土哈。那刚硬呢，是在指我们的心里面的，就好像在讲那个撒种的那个比喻一样啊。可能也有很多其他的荆棘啊，或许有人还在想说，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他不是王？为什么我们原来那个要复兴以色列国的王，怎么会这样的一个地步？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调整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不要忘记哈，耶稣在还没有复活以前，有两位，应该是两位，其实应该是算三位，因为那个尼哥底母哈，他特别。在他的就是他埋葬里面有份哈，那这个特别是我们看过的哈，就是那个百夫长，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然后在十字架旁边看着跟他一起钉在旁边的这个耶稣，竟然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这两个的信心比门徒怎么样？太大了哈，比他更大了哈。这些人看他复活还不能相信，然后耶稣说他们的心里刚硬。那基本上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彼得形容说他们都很害怕啊。那所以看见印证或者合理，这些都不是我们相信的基本要素啊。我想相信的基本要素在哪里呢？在最后那一句话，这里有一句话哈，叫做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等于说这一句很简单的哈，信而受洗必然得救，然后如果不信的必被定罪，等于说这个不信的话是跟罪有关系。那如果我们进到那个路加福音的话哈，路加福音那里我请你们把耶稣讲话的地方都列出来哈。那路加的地方哈，等一下我找一下哈。路加那里提到说叫他们要去传这个福音啊，这个也是一样哈，让他们去传福音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就是凡是神所造的人听啊。那之后就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路加的补充哈、就是不是他自己补充，他在场啊。那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什么叫做信呢？就是传那个赦罪悔改赦罪，等一下哈，我看一下哈，有没有谁找到 ？OK， 好，路加二十四章四十七节啊，
我看到了
，OK， 好，路加二十四章四十七节啊，在那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那这个是耶稣分派他们去的。那马可就只有写到说，如果他们去传，然后如果他们信就受洗，一定得救。好，那这个得救的道就是跟罪有关系，跟赦罪有关系，跟悔改有关系。那所以跟理性没有关系，跟我们的情性也没有关系，而是说我心里面能不能通过这个过程看到说我需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啊，就是给我福音的。我们马可福音第一节一开始哈，那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福音的起头。那这个福音呢，一定就是悔改赦罪，相信这个那我就得救。所以就只有一条路啊，所以我这里提到说 一锤定音哈。这个马可写的非常简洁，好，就是不管他们怕，但是呢，耶稣还是把这样的一个使命吩咐给他们，你往普天下去，然后把这个福音，耶稣是福音的起头，没有耶稣就没有福音了哈。然后呢，接下来要接棒的是这些门徒们，还不信哦，但是呢，耶稣给他们传下去。那当然，他们自己本身也一定要经过悔改、赦罪，然后信而受洗，就必然得救。那基本上呢，我们等一下再往下面看哈，等一下再往下面看。我们把它念完好了。我们从第九节，刚才我们从第八、第九节把它接到第十节哈，从第十节念到最后一节，好吧，我们再念一次，好像上次有念的哈，十到二十把它念过哈。好，哪一位帮我们念五节好了？好，然后另外五节再请另外一位念哈，从第十节开始，
我先来念吧。
好的。
马可福音十六章第十到十五节，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的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
好，先到这里哈，到
谁在念后十节？
十五节，再一节，
我来吧，
把它念完
哈。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
OK， 阿们。好，我们可以从这个一节跳过一节，往下面是一个总结，里面就是说把马太路加，当然包括约翰福音啦，所有约翰福音应该不是这个马太跟路加哈，整个总结下来就把它加进去，就到了后面变成说主耶稣跟他们说的话就升天了，对不对？就已经跳到那里去了哈，所以这一段很明显的是加上来的哈，就整个把后面的结果呢都是事实，只是马可没有提的。把它加进去，让它比较完整哈。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就看到刚开始从上面念下来的时候哈，就提到有哪一些不幸的情况，包括他们很哀伤哈，然后包括他们很刚硬的，可能情性很害怕各方面哈，然后包括他们这里呢有两个门徒已经要走了。他们本来守节要走了，耶稣已经受死也复活了。那在路中呢，耶稣特别向他们显现，他们带着很忧伤的心。然后呢，我们都在别的福音书里看到了哈，他们就非常非常的沮丧，要回去的时候，耶稣特别来到他们旁边去，然后问他们说，跟他们问候哈，然后就在那里说，在那里提到说你们的信心很迟钝啊。那基本上这些不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一直在提哈，记得吧，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说过的话。那耶稣说过的话其实都是按着旧约的预言，等于说对神的话有一种听而不见，想而不明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对神的话我一直提醒，其实耶稣在告诉他们，我说过了，不是跟你们说过吗？ 可是问题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个耶稣的话里面呢，没有办法进入真理？但是感谢主哈，到后来耶稣说，真理的灵，圣灵要来，那时候就会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所以这些门徒的问题可能都是我们的问题，可是我们也有一个盼望，就是他们的问题如果在这个时候可以这样子好像穿透了他们的理性，穿透了他们的害怕，穿透他们的情性的整个的忧愁忧伤都有哈，因为他们很失望啊，是他们本来对准的是我们的以色列国要被复兴，他们有绝对的信心，这个弥赛亚这个救世主一定会来帮他们翻转，从罗马政权里面被救出来，所以他们非常的混淆，非常的混乱。但是没有想到，他们要面对不是只有以色列国，是一个天国，是神的国的这样的一个大业，所以一下子承接不来那种使命啊。但是感谢主，当圣灵来的时候啊，在福音书里面，你们看别本呢，也告诉我们，那让我们领受那个能力，我们就可以行使耶稣所交代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往普天下去。往普天下去的意思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啊。后来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从哪里到哪里，从你的里面，从你四周围啊，然后他会很自然的就传递出去。当然有人会被派到很远的地方，但是传福音的意思并不代表都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在你四周围，只要那些被造的，刚才有一句话，这个只有马可福音有哈，万民传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是凡受造的听。所以有一种说法，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神是预定某些人，但是他没有拣选哪一些人，这样的说法，当然他有他们的理由，但是这个说法对这句话你就很难去解释了，对不对？凡受造的人，神爱世人，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他不要一个人沉沦，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灵魂，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有份于神的永恒的国度。好，好，那刚才念完了哈，然后到后来的话，这里提到信而受洗的，我们一直在谈不信，不信，不信，对不对？那后来我们就说什么叫信，就是我悔改，我认知我有罪，然后我愿意悔改，而且我相信只有耶稣，就像那个十字架旁边那个强盗一样，抓住他，然后我就罪被赦免，跟罪一定有关系了啊！接受福音跟罪一定有关系，罪被赦了，然后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好，那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啊，这句话哈，十六节哈，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这个如果有人信没有受洗的，会不会被定罪？
不会，我觉得不会，真的没信。
那这里的辨识在哪里？前面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得救就是说不再被定罪了，他可以从罪中被救出来，从审判里面被带到这个神的儿女的国度，我们就不经过那个大审判了哈，那个沉沦的那审判。那后面谈到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哈，不是一种看法，一种想法啊。有的人就很强调那个受洗，用什么方法洗？然后呢，你信的没有受洗，你就怎么样？啊，信是绝对条件。啊，那信的话，它会有一个结果，就是要受洗。这个是一个信有一个结果会受洗，但是后面说不信的必被定罪，没有说不受洗的会被定罪。我们了解，我请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哈。这是我们跟我们读圣经很重要哈，我们读正的态度哈，不要把它咬死，然后呢就那个用自己的想法 用一个主观的想法，啊，
嗯，
必然得救的是那个信心。那被定罪的也只有一个绝对条件，就是不信的。但是信要突破前面门徒们前面所讲的他们的问题，怎么样穿透他们的不信，可以进入相信。那基本上呢，这个相信呢，上次我们提到了哈，那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记得三点吗？耶稣保罗说，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怎么样？第一个是他受死，有没有？然后埋葬，然后复活。这个对相信的人是整个都要领受的，都要接受，都要相信的，而且是要跟主耶稣一起经验的。这个叫做悔改被赦罪啊。所以那个罗马书第六章说，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复活后呢，就有新生的样式。这个叫做信福音。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这一节，那个强盗就没有机会受洗，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对于信仰的坚持，不要在那种我们把它咬定那些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主观，要看神的话怎么讲。但是也有人说，我信就好啦，为什么要受洗？这个的话就不对了哈。当耶稣说你信而受洗，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你有一个你可以去受洗的话，你就要去受洗，就很完满，好，就必然得救，就好像是一个原因性，然后受洗是一个结果一样，好，是一个表现出来的。但是也有人没有机会受洗，其实不是没有受洗的，是受圣灵的洗，不是水的洗而已。就是当耶稣说你今天就跟我去的时候，圣灵就在那里就接受他了。因为我们是经过圣灵的生还有水的洗礼，那水代表是洁净，啊，洁净。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就好像说我们埋葬了，啊，就整个在这个水里面是一个记号，也是一个见证。给大家看到说我决定要这样做，然后也是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好，刚才前面是大前提是提到说，对门徒说，就是对那个信的人说，你们要去传福音，只要是被召的去传福音啊。然后这些传福音的人呢，一定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些若喝的什么毒物打蛇，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现在又有一个很容易啊，让我们咬定啊，然后就是原因把它放得很放在一边，然后把这个结果呢就当作是一个重点啊。我解释一下哈，为什么我这样讲哈。有没有很多人他们传福音就是基本上就以行神迹好，我想没有人故意拿蛇来做表演吧啊。我好像没有看过人家传福音说你来看我抓的蛇可以不会被咬啊，然后你看我喝的这个毒物我不会死啊，不会受害哈。那手按病人会好，这个有，现在有很多这种神医布道会啊。那我们对这个的看法如何？因为耶稣讲的这里很清楚，这马可福音后面讲的就是说，你们神迹会随着你们，好，然后奉我的名赶鬼，好，说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新方言哈，手拿蛇，喝了什么毒物，怎么样怎么样，好，好，那这个是结果哈。就是说我们去传的时候，我们被赋予这种，因为耶稣说我要跟你们到世界的末了，在马可福音的20节，我们看20节， 门徒出去到处宣、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神迹是一个验证了、印证了主给门徒的应许。门徒给他的应许是什么？我把权柄给你们，因为我有了权柄，那权柄从主而来的，我天上地下权柄都给我，所以我给你们啊。而且呢，我跟你们同在，所以这里说主跟他们同工啊。那证实是一个所主所讲的、所应许的、所给予的权柄都可以实现。那他们去的目的不是要实现这一些，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需要澄清这一点哈，因为有很多人的主张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那我们要用这一些耶稣说的，我们要用这一些方法去传福音才会有效。有没有碰过这样的聚会？
有，他们就觉得要有这种基本上他们就像那个神医布道会或者是这种比较那个灵恩派都是这样讲，就是要用有神迹来见证神的大能，然后说方言，所以特别是那种就是说方言的更是这样子，他们就认为、这个、
我想我们不要现在不要讲什么派了哈，我觉得我没有任何派别的想法或者哈，就是说有一些人会把他为什么他有这种派，因为他们强调这一点哈，
对他们做一个绝对的条件，就认为你是有这些你才能证明你是、
对证明
你的福音
okay,
对
okay,
就是
okay,
是你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样。
那我们的看法如何？大家的看法如何？这里面有耶稣的吩咐，像命令一样，你们要做什么？也有耶稣的教导，什么叫做传福音？然后有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可以验证，可以证实说我们是被耶稣所命定、所吩咐，我们可以这样子去传福音。我们是有权柄的，可以这样，有没有权柄的？如果你注意看《使徒行传》的话，哈，我算了一下，哈，《使徒行传》基本上传福音在传什么呢？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对《使徒行传》比较熟一点的？哈，我们需要带人家读圣经的时候，哈，我想这些概念我们要有啊。基本上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之后，马上接就是《使徒行传》。本来是耶稣福音的起头，马上接着就是使徒的接棒，就从福音就是从这里，从我们所近的地方，然后使徒有时候被驱散被逼迫，他们就逃出去了，然后就从那里又传出去了、啊、所以他说这样子一直神有他很美很美的计划、啊、有时候那种被分散反而是传福音的一个美意哈、啊、嗯哼。那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基本上你会有一个印象说这些使徒呢行很多神迹，那神迹在吸引人吗？有没有这样？还是你有印象他们这些使徒在传什么？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印象？
他们对就是对这个，因为使徒主要在犹太人中间传，他们就是在证明，就是说他们在传的就是耶稣，就是他们所等的那个弥赛亚，就是旧约里言的
okay,
特别是
耶稣是吧？等他们在传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
嗯、
啊，有 OK 哈，因为还没有其他人有印象吗？如果你有一点点印象，那个当然在《使徒行传》里面哈，曾经有发生过耶稣讲的这些事情。他们呢，在讲到的时候，然后呢，有很多从外地来的，像马可福音哈，这个马可福音是懂得三种语言的哈，拉丁。还有希腊，还有希伯来，所以马可写第一本福音是最好的人选。好，因为彼得他是很受限的，他是一个比较没有这种这种背景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是三大语系。那当他借着他这样传出去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来。可是问题是，当彼得讲道的时候，他只能讲一种话。那个时候也没有像我们现在，我讲一句你翻一句。那个时候呢，就在 就在印证圣灵的降临呢，在这种情况下面呢，神差派圣灵，一方面印证说圣灵已经来了，一方面呢就浇灌下来，一方面呢在那里给予那种必要的恩赐，就是讲他们的地方话。就是我有一个，我不晓得怎么解释那个了哈，我不晓得当时候怎么样，但是我有一个亲自的见证哈，就是我跟妈妈去的时候，妈咪讲的其实就是英文，她不会讲中国话，可是呢对方听到她讲中国话哈，我不是说一定是这个形式哦，但是至少我知道有这个形式。我听到了，因为我会听妈咪讲英文，所以我听妈咪，而且我没有帮她翻译，因为我那时候我在忙别的事情。然后她呢讲的是英文，可是我却听到别人在喊说妈咪讲中文，妈咪讲中文，因为我没有翻啊，好、哦，所以那个时候在一个某一个很有一个危机时间了、啊、哈，因为有那个所谓的这些假先知啊，那些异端要来。霸占这个教会哈，就想就要拿过去，这样来迷惑他们哈。那刚好就那个时候呢，就有点乱哈。那妈咪就在责备那个所谓的假先知哈。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在理那两个人了哈，因为他们一直咒诅我们哈。那我在旁边在跟人家谈信仰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地方也不大哈，因为一个家人的客厅嘛。那妈咪在那边对于他们讲，因为我没有空，因为我在跟人家谈这个圣经的事情，已经聚会完了，然后我就听到他们说妈咪讲中文，妈咪讲中文，然后我听的明明是英文哈、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像当初哈、啊，当初这个啊《使徒行传》那个啊第二章就开始了，对不对哈、啊？那基本上那里就讲起那个啊，因为在当场讲的时候有很多方讲各个地方话的人。那彼得不会说同时一句话讲成三种地方话吧，对不对？一定是讲一个话，然后呢其他的人都听到他们自己好像有人帮他们翻译一样，类似这样啊，这帮助我理解了。但是我不是说妈咪那个情况就是跟使徒行那个情况一样，这是我经历过的啊，就是有一个没有讲过的一个方言。什么叫方言呢？对不起，刘刘，我要把门关一下，因为妈妈有人跟他打电话。我今天不是要讨论方言的事情哈，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对这些主次的这些概念哈，圣经里面讲的话语的概念，不要把结果拿来变成原因哈，原因是相信。原因是什么？是我们要去传福音啊。那至于下面这些呢，是神的应许，也是一个印证，说我们带着权柄出去。有没有人可以医病的？有。那像刚才那个，我就告诉你，我有一个经验，就是他们听到妈咪讲的是中文，可是我听到他是讲英文。好，好，那可能就有人就会问到说，那一种讲一种灵语呢？啊。可是这里明明就是讲方言了，就是讲地方话啊。那地方话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能够沟通嘛，是不是？好，那新的方言，
我听不到师母声音，大家能听到吗？还是我的问题？
我们没听到
师母声音是吧？
没有
声
音。OK， 我给师母打电话。
有的人会解释成说会讲一些怎么说呢，就是灵语啦哈，自己跟神之间的沟通哈，不是一种话哦，是不是某一种特定都一样的话哦，大家会讲出不同的声调，然后一个而是讲说人家听不懂的话，可以这样讲好吗？我这样讲好不好？好，那就不寻常的话啊，所以呢他们会很强调要说方言，刚才我讲过了哈，原因跟结果要搞清楚哈。那现在呢，也有人解释说，所谓的新的方言，什么叫方言？方言就是说人家听得懂的地方话。好，那这里呢，有人解释了哈，就是比较权威性的解经家说，其实在讲天国里面的子民呢，他信的人呢，就会讲出一些彼此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的说话内容了。我们讲的是见证神的话， 我们讲的是洁净的话，我们讲的是有爱的话。他说这是一个神的子民呢，到更新之后，到得救之后呢，他们整个言行举止都是新的。好，这是有人这样解释了。好，我让你知道。好，那至于说我们回到刚才我讲的这个，等一下你们需要讨论再讨论哈。回到这个《使徒行传》哈，我算一算哈，大概有25个以上提到《使徒行传》的使徒，他们到底在传什么哈？刚才刘磊给我们的答案是说，他的一个意义。他在传耶稣是救世主，是神的儿子，啊，没有错。那他是意义，但基本上他借着什么样的内容来传出他是神的儿子呢？就是谈到复活，啊，所以复活很重要。我信耶稣死三天复活，这个很重要，不是我们的理性能不能相信，而是我心里面真的是。就像我们的信经在告白的，我信耶稣曾经从玛利亚出生，耶稣的开始，世上的开始，让比拉多亲自把他定罪在十字架上面，好像世上这一段结束了，好，但是第三天复活，在罗马书的上次我们已经提过了哈，他提到说，因为他的复活呢。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三到四节哈，罗马书第一章三到四节。好，谁帮我们念一下？我上次有提到罗马书第一章三到四节。
我来吧。
好的。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好的，谢谢。嗯哼，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大卫的儿子，因为他是王啊，大卫要做大卫王座的王啊，永久的王。然后从神的角度来看，那么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等于说我就是全然的相信他是复活的主。当我相信他是复活的主的时候，那么我这个信的人接着也就确认，因为他复活了，所以我也要复活。这他讲的，对不对？好，耶稣跟我们应许的，他活了，我也要复活。因为他的复活，第一个我确定我的罪被赦免了，我不会被定罪了。第二个，我有绝对的盼望。好，所以这个相信耶稣的复活跟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盼望，有没有喜乐，有没有能不能整个依靠主很有关系。但是记得哦，不是在你的理性想不想得通，不是你有没有看过人家死而复活。我曾经有一个，我们以前很早期在我的母会哈，在我妈妈的教会，那个有一个姊妹，她死了不知道几天，七天哦，活过来，她的脚都有那个烂掉的那个疤痕，她就到处去做见证。那个对我没有什么触动，因为我知道我期待不是我的肉体有一天要成为一个新的荣耀的身体啊，但是我不期待我活过来，我那个脚上还有那些好像已经烂了的那个疤痕啊，不是这样啊，呀。所以我今天特别要强调是这种信，不是看到的信。因为我们看到没有办法让门徒们相信，反而让他们很忧愁，很害怕。好，那这里提到耶稣的复活在使徒行传里面提了25次以上。所以你每一次看他们在传的，什么叫传福音？就是传一位受死埋葬又复活的耶稣了，可以这样讲，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的。然后我们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所以这个是我特别要提出来的。那 再讲回来，在使徒行传有没有医治，有没有医病的记事？有。那个彼得说我金银都没有，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叫你起来走。他有医病。有的人呢，走过那个这些圣徒的这些使徒的旁边去，他们也得到医治。等于说耶稣所做的，他们跟耶稣有同样的权柄来做，可以这样讲啊。但是他们不是到处去拿着一条蛇来表演说，你看，因为我有耶稣的权柄，你看我们的传福音，你看这是真的，所以我不会被蛇咬，不是这个意思。某一个情况下面，如果神要借着这些神迹来证实彰显他的权柄的话，神自己要做，需要医病的神迹，需要避开危险的神迹，像保罗在那个最后有没有使徒行传，他就被那个船难嘛，有没有大风，然后就把他吹，然后就跑到就被就上了一个土人的那个岛，那去的时候，他那里很多地上很多毒蛇，他就被毒蛇，他们在弄柴的时候被毒蛇咬了，哎，一甩就没了。结果那些土人怎么样？哇，看到他被蛇咬，觉得说这个一定是神明啊，就拜他，他就从那里跟他们传福音啊。所以从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不是用神迹，用讲什么特别的话来吸引人，让人家更能够相信，不是的。这个是一个我传福音后可能发生的结果。如果耶稣医治病人的话，比如说像他在那个毕士大池旁边医治那38年的病人，旁边有很多病人啊，躺着的，血气枯干的，什么瞎眼的都有，那为什么他只医治那个人？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第一个，什么叫做福音？就是耶稣死又复活，然后如果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也要承认我的罪，然后我相信我的罪被赦免，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内容。然后传福音的内容，我在传福音的这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神迹随着我们，这个代表说我不用再害怕了。所以到后来你看到那个彼得他们被关到监狱里面去，被打啊，被诬赖，都等于是跟耶稣一样的，需要经历那些的时候呢，因为大家都不能接受嘛，而且他们是很反感的哈，他们会把这群人当作是一个作乱的人呐、啊，跟政府在过不去的作乱的人，那基本上都是那些犹太人呐、啊，那些文士啊，既是他们的心里面的那种顾忌啊，所以就把他们跟政治连在一起。但是那个时候的门徒们、使徒们，跟现在马可福音的16章的景况完全不一样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他们承接了那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使命，然后耶稣赋予他们权柄，任何的难处，即使彼得没有金没有银，即使保罗受了很多的苦，他还是不以福音为耻。即使那些人家看不起眼的渔夫，不管怎么样，他们可以让人家看到什么叫做圣灵给他们的大能，就是为了自己要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是一位复活的主。因为他复活了，所以我也会复活，他有的我都有，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我从他继承了神要给我的永生。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有一个观念哈，因为我没有办法画图哈，所以你们就用想的哈。从亚当下来的所有一代一代下来的，我们说我们都是出生出来就有罪哈，所以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只要是人，因为一人就全部都犯罪，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或许本来不知道，我们会想说那我无辜啊，又不是我。问题是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罪性，这样的一个堕落的已经就污染了，就对了。好，它是一代一代下来的哈。如果要画一个图， 那另外一个人，因为耶稣一个人使我们不被定罪，使我们得救，使我们有重，我们使我们有永生啊。那边是被定罪到永远的灭亡，一代一代下来。那这边的话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可以脱离灭亡，可以脱离绝望，可以脱离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权势哈。那么这边的话是一代一代这样下来，全世界的人都在这种情况下面，所以神爱世人，全部的人他都要拯救。那到这边到耶稣的时候，该怎么画这个图呢？一代一代就是像家谱一样嘛，像我们那个家庭的树哈，一棵树，然后从父母亲就一直传下来，传下来这样。那对于这个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我们该怎么来呈现呢？跟亚当一代一代下来就不一样了。我们常说神没有孙子，对不对？就只有儿子或女儿。那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怎么样来画这个图呢？有没有人可以想到什么经节里面的想法？跟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有关系。所以耶稣说，我们那个新酒就要放在新皮带里面。我们已经不能再带着那个旧的皮囊来装新酒了，也不能拿那个新布来补旧衣啊。那我们现在完全在一个新的神的国，是一个新的领域。那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马可十六章，门徒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开窍，他们的灵里面是可以说是有点是瞎的一样，不是故意要这样，他不是像那个犹太人，就是故意是一个悖逆，他不是，他没有办法，充满着忧愁，充满着害怕。如果请你画一个图。耶稣，那么我信了耶稣，我跟他一样有复活的，这个复活的大能会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跟他也有复活的盼望，我生命中有一位救主，而且要做我生命全程的主，这样的关系我们要怎么画？跟我们跟亚当的关系是一代一代下来就不一样咯。
是母是属于是说同作神的儿子吗？
对，我们跟耶稣同为神的儿女。对，
对。
我的意思是说，亚当这边的话，一代一代下来，就好像一个基因的遗传。那么来到我们这边的跟耶稣的关系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信耶稣，我下代也是信耶稣，不是这样了。那我们怎么样来呈现一个图案，让我们看到说，我跟耶稣的关系是这样子的。想一想神的话，耶稣的话怎么样来形容，怎么样来描述我们跟这个信，这个在信仰里面的关系。
通过他的教训。
通过他的教训。怎么样？
就是他的话语给到我们。
OK, 等于说耶稣在这里，那我们的话跟他的连结是他的话语，可以这样讲吗？是这个意思吗？你会想到什么经节来描述这个？很好。
就是耶稣有说过我里面有父嘛，就是因为我所做的都是我的父启示我，告诉我要我去做的。
是的。然后
耶稣，
我，然后呢，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呢？
合一的。
对，你的，你刚才讲这个话哈，我就想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你们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有没有？
对，
是的。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神的话语很重要，不是我背多少字，背多少词。而神的话语在我的里面很重要，所以今天等一下我要请你们分享一下，当耶稣对那些人讲那些大家走以前啊，就复活以后讲的那些话，有哪一些话是我们很深刻，就好像对我讲一样，那些耶稣讲的话成为我的话， 这个是很宝贝的，而且这是我们读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权益。还有吗？还有没有人可以想象怎么样来？我刚才我就是没有办法画给你们看哈，就是一边的话是从亚当下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全部都没有盼望，我们就是罪人，就是这样一下来就走向灭亡了，悖逆灭亡，然后没有活路，然后这边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是不是像亚当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我们是以耶稣为一个中心点，那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师母，你
相
想
连，
表，
相连接，好，还有谁要
你想，
讲？
师母，你想表达的是指元首和肢体吗？
可以，对，可以，都可以。OK，你们尽量的想，尽量的，不是，我没有个标准答案，我只是说，请我们现在，当我从那边，亚当那边移到到我们的天上的父神的这边的时候，我是天国里的子民，我是神家中的一员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的意思。你可以想象一个从圣经，然后把它像刚才说哦，你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里面，好，这那种融合，那种合一。还有刚才还有讲到什么？但是后来讲到什么？
相连的，相
连
连
接，
的，
对，哈哈，连接，你会想到什么？我是葡萄树，你们
血
是枝
脉，
子，是不是？
就是有基因的传承。
现在已经不是传承了哦，你，刚才我讲亚当那个是传下去，好，现在我们的福音的使命要传承没有错，可现在我们跟主的关系，比如说我传福音给你，那你不是传承我的，你是传承耶稣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关系已经跟以前跟亚当这样一系列下来是不一样了。
更新了嘛？做新人了
新的人，对对对对，好，好，比如说，我现在把耶稣放在中间，然后我呢跟他有连接，用一条线连接起来哈。那我的儿子呢，或者是我的女儿，他们也信耶稣了，那他们会接在哪里？接
接
在我
在耶
后
稣
面
那
吗？
里，
对啦，对啦，这是我的
就
重点了。
平行的关系，扁平
我
的
们
关
都
系。
是以，所以我们叫做弟兄姐妹了，对不对？好，
师母，我
嘿，
说是葡萄树跟自己的关系。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然后呢，这些枝子呢都会长
回到
出
这，所以
葡萄。
回到，对，都回到主耶稣，对不对？
对了，对了，我们同一个源头，我们同
是。
一个功用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它叫做丰盛的生命。每一个人都从主耶稣领受了永生的生命，然后他应许我们，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然后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都会有果子，
对，阿妹，
是不是
阿
？Amen，Amen。
妹，阿妹，
所以我们不一样了，我们的人生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生命的看法、价值观，还有我们那种眼界都不一样了。刚才我们在谈说，我有几个孙子孙女哈，一直一届一届下去哈，哈哈。中国人对这种传宗接代是很深的一种文化根基的哈。这个我们有国家的这种根基，所以美国人如果不生儿子，他们是不太在意的，有时候女儿还比较宝贝。可是中国人的话，大部分呢哈，大部分对于一胎化后也稍微淡化的这种。重男轻女的有一些改变没有错，但是基本上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对不对？这叫做传宗接代那现在我们这种跟主耶稣的关系不是传宗接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连接在耶稣的身上。有没有谁要表达什么？我是希望我们能够很清楚、很深刻的。知道说我们跟这一位复活的主是有什么关系？他甚至说：“我不称你为仆人，我称你为朋友。”这是我们的很亲密的恩友、朋友的关系，无所不谈。还有没有人要表达？ 如果你从耶稣后来对他们讲的话，哈，我们会发现说，其实耶稣已经把他跟他们讲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的这样的关系，已经要把他们接起来了。特别是到，当然我们没有去进入约翰福音，还没有以后会进去哈。当他对主动来找彼得的时候，他说你爱我吗？我们要对耶稣所传承的是什么？是你们要去
传福音，
去把福音这个好消息传给凡被召的人。而且他跟彼得说，牧养我的羊，这是我们要传承的工作。但是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不是传宗接代，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是我亲自从他领受了永生的时候，每一个都一样。不管这里第十六章谈到这个抹大拉玛利亚，他曾经被七个鬼附，然后不管是谁，有没有谁要表达什么？你们讲，我去帮我的妈看了。
师母，我觉得您跟陈姐讲的那个，葡萄树跟枝子那个是一个生命的关系，那个是最确切的。
是，
因为它是一种，不是超过了这个血的这个血气，这种是一种真正的生命
的
关系。有的时候，
是的。
比如说人要是即使是有些孩子跟父母，他们其实也没有这种生命的连接，但这个就好像是一个，而且你离不开他，你不像
是的，是的，
生下来了，
是的，是的，
你离开了父母，你照样可以，就是你就分开了嘛。但是你那个枝子如果没有跟葡萄树连接，你就会枯干，你是一个，
是的，是的，我为什么要强调这呢？因为我们需要对这个我信复活的主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信念在我们的心里面，不然当我们说我相信复活的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真的有进到这种关系里面去吧？去吗？这种生命，啊，这种生命的一个，他把那个生命给我，然后我已经活在这个生命里面了，
师母。那个，我其实这一年吧，我也是，不断的就是把我的这个孙子哈，还有儿子，就是我心里感觉到就是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但是就是今天你说的这句话，就是葡萄要和枝子连在一起，就更加让我就是清楚了。我就觉得，其实我带孩子们信主，不是说是传承，而是要把他们连在这个枝子上，连在主这里面，我觉得今天这个事儿是对我一个很大的这个开启吧。以前其实也是这样做了，但是好像没有想到，就是把它带是和主连接到一起，就是把它带到主面前。今天你说的这个葡萄树和这个枝子连在一起，我觉得对我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是，感谢主。所以说，我们信复活的主的时候，我那个信是全然的信。而且是完完全全真真实实的从耶稣领受到那个复活的生命。所以为什么以弗所书保罗说那复活的大能一样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现在哦，不是以后啊，以后我们啊到最后这个耶稣来掌权当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不需要再什么运行什么了，我们就在活在那个荣耀里面了。好，可是有时候我们会活在一个就像十六章一样，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就像马可福音十六章里面的那些门徒看见了，可是还是没有办法相信，还是忧愁，还是害怕。当然不是因为耶稣受死，因为什么？因为很多情况。
师母，
我
也是想说这个问题，就是说，当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就是一下子压到你身上的时候，好像那个就是你复活的主在你心里的那个感觉就会减少，好像就被这些事物都给挤走了。我最近就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很想再回到被圣灵充满的样子哈，但是就是好像
就回不去，力不足，就是力量不足，就是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我最近就是太多事嘛，家里有个老二，以后就再加上就是我是帮助者了，现在我可以明确我是帮助者，但是无论是帮助丈夫儿子还是帮助这个家庭，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的担子，慢慢在帮助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哎呀好大的压力啊。
刚才你讲到一个重点，你说好像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就好像我们生活里，其实这个圣灵充满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满有耶稣那个生命力，葡萄树的生命力，我们会有足够的能力可以结果子。如果这个枝子把它跟树分开的话，它前面也没有，后面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被拿到外面去烧而已，烧也没有，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当我们接到耶稣的时候呢，后面就有果子。好。好，那你谈到说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啊，重点在于对于圣灵的话，就只有一个秘诀。我们因为他把我们生出来，我们就要靠着他行事。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还有顺着圣灵而行。靠他，然后顺着他而行，顺服他就对了啊。所以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个层次，第一个寻求就是他在帮我做主。而且当我发现我能力不够的时候，我第一个要的也是从他而来。
嗯，
很多时候我们这种烦恼、忧愁、害怕，哈，就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主观想法。我们有我们的那个自己的主观想法，然后我们也靠着自己做。然后我们做的目的是什么？这也是很重要哦。我做的目的是什么？的价值在哪里？这个都很实际啦。当你说你有第二个孙女出来了，然后你比较忙。好，那你认为你主要会让你失去那种心里面的安息的那个重点是在哪里？太忙吗？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局面。刚才讲的时候，我好像做什么事情就是自己有这个能力去控制这个局面，但是现在太多，自己的年龄也在增长嘛，就觉得没有这个能力控制了。你刚才说的，我就觉得就说在这个时候应该是
控制。那你认为这是神要你控制的吗？这是我的重点。我们要顺着圣灵，我们要靠着圣灵。
我觉得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我
自己做主，对不对？
要放手在这个事情上做的不够。还是不想放手。
Well, 那你知道了，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是还是不是，那你就去跟神去好、哦、去寻求、是的是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是道路哈，我们该怎么走是绝对的，只有一条真理，就是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条。那还有一个回归的一个秘诀，就是当我已经走偏了或者我迷失了，赶快回来，就是这样。那回来意思就是说我跟神悔改也好，或者是我赶快要寻求神也好，好，这个是就是只有靠他了，只有靠他。耶稣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当我们的儿女们下一代们信主之后，他需要的不是我这个妈妈或爸爸，他需要的是他的神。我也是需要我的神。我们都一样的，在主的下面是跟他连结的葡萄枝。我本来意思是说想过给你们想象一个画面齁，会不会帮助我们理解了。但是我觉得我好像形容的不好齁，不知道帮你们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有没有谁愿意帮我们做一个如果你了解或不了解，做一个解释或怎么样吗？因为我们从马可福音15章那里看到，他死了反而有人信他，他快要死了反而有人信他，他最后一句话反而有人称他是神的儿子。来到16章都是那些跟他很亲的 这些门徒们竟然他们很害怕，关起来都不敢说，还说他们是逃从那个坟墓逃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也会在这种情况下面。重点在相信，重点在相信。好，你们一面想，如果想要表达你们再表达哈。那我还要再解释一个哈，刚才后面所谓的这个赶鬼说新方言，好，那赶鬼的话一定要有奉耶稣的名的权柄，这里听得很清楚。刚才那个路加福音要奉我的名哈做什么哈，那谈到这个蛇，好，拿蛇这个呢，有人这样解释了啊，有人这样解释，就是其实呢，在这个时候就应验了旧约创世纪第三章，耶稣对着那个蛇说：“女人的后裔，你必有女人的后裔，然后你要咬她的脚跟，她要踩破你的头。”毒蛇有没有？当那个约翰传那个悔改的福音的时候，他说毒蛇的种类啊，所以在犹太人谈到蛇的时候，是跟撒旦有关系的，所以不一定直指着就是真的那种蛇，而是那个是有没有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不是悖逆吗？不是抱怨吗？结果就被蛇咬了，然后也那个神说把它立一个在上面，好，立一条那个他们被火蛇咬了，把一个杆立起来，然后耶稣就说，在那个时候，那个蛇如何被举起来，他也要被举起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事实上，耶稣会被钉死，完全是撒旦这个罪的一个诠释。但是呢，他突破了，他得胜了，胜了这个死亡，这个罪的一个公价就是死嘛，这个结果了。所以等于说当门徒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带着一个耶稣的生命，复活大能的生命力出去的时候，我们不用害怕，不是我们很能做什么，不是的。比如说像我在跟你们谈这个这些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懂，我不是比你们懂多少，那当然我可以有比较多的资料来学习，我会有这样的机会，你们那里比较缺少，我知道。但是呢，我们都是一样的连接在耶稣葡萄树的身上，这个生命上面。然后呢，我们都有这样的权柄，我们已经胜过这个撒旦魔鬼这种权势了。我们不用害怕，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会有陷阱，我们会有危机，会有病痛的时候，但是呢，这些都不足以让我们裹足不前了，这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一个价值，就是不管我到哪里去，我好像穿着一双平安的福音的鞋子一样，我把平安的福音能够带到给我四周围的人。有时候不一定会讲，也不一定我有什么工具可以给人，而是呢，我的生命，我的讲话，这个也是新的一种沟通方式，我的说话，我的对人的那种关注，已经跟世界不一样了。所以你会发现四福音之后的使徒行传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以为耶稣受逼迫为一种荣耀，好，然后放胆讲福音。他们讲的就这个重点呢，就是耶稣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而且我们相信主耶稣他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做什么？记得吗？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幔子被幔子已经裂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到施恩座前祷告，对不对？我们 不用接着大祭司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叫做尊君的祭司了。好，那耶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可以坦然的到他的面前。所以他特别提出来，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天上有耶稣为我们祷告，因为借着他的宝血的记号，圣灵的记号，我是属于神的，直接连接到耶稣我们的神的身上。然后呢，地上有他赐给我们的权柄，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感，不管我往哪里去，我就是那个见证。这是这个意思，不是我都会讲，我都会劝服人，不是的。保罗最会讲话了，结果那个差一点把那个官有没有劝下来，他说我差一点就被你劝服啊。那个能力是在于从神来的，从圣灵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勇敢的，让我们真实的，而且它会产生一个圣灵的大能，使这个福音可以传递出去，可以传到人的心里面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是只有我们讲一套东西而已。这个叫做我信复活的主。
师母，我觉得刚才说的就是说的我们的能力在于从神而来，我就在想我这些天的这个感受哈，其实就是自己的心静不下来，也服不下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我让我今天在上课当中看到的问题。我刚才还想问你我该怎么办，实际上就是要去跟神祷告，就是要放下自己，就是要安静下来，让就是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去做主的时候，我才会有就是那种安息吧。
嗯哼嗯哼，我们讲一句比较容易把了解的话，就是我不管做什么是主跟我同工，而且我的动机是为了见证他而做。这样子可不可以比较直白一点？比如说像一开始的我听到了，我稍微听到一下那个陈姐说她的她的丈夫好像身体不好哈。那像那种时候我们不是单独在面对，我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有主跟我同工，我靠着圣灵。不是我有能力去撑他，不是这样。我不用害怕，我不用忧愁。然后呢，我也相信凡是神容许的都有他的美意。美意在哪里？要成就神自己爱他的灵魂的心。所以那个益处是不管什么事情好的不好的都会让神成就他的益处，就是永恒的。那我们很容易在当前看到的处境会被陷在，会被围在这个好像一个围墙里面，看不到天空一样，看不到外面的那个一样。下次当我们被陷在我们被最被好像被关在一个出不去的这样的范围的时候的问题的时候哈，记得我信复活的主。
嗯，
他从他的坟墓复活了。那个坟墓的石头，他不用自己去滚开，我们不用自己滚开。神有他的很奇妙的方法滚开。你看那些妇女在想的是什么？一般的理性的想法，谁帮我们打开那么大石头？他们那个爱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哈，即使知道他们没有办法滚开那个石头，他们还是要去。这个是一种热忱，可是这个热情本身也没有办法穿透那个石头。可是没有想到，那个石头已经滚开了。其实那个别的福音书告诉我们有一个大地震了啊，那这个都不是我们可以预计，也不可以我们可以计划的。但是人就是会这样子。姊妹们比较感性了，即使知道有石头，他也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去。那弟兄们呢，是连看到了 都还是没有办法相信。
嗯，